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所以证明说，以色列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就被掳到全世界各地。第一次被掳是到巴比伦，罗马帝国把他们掳去，罗马帝国把他们掳去，是把他们掳到哪里？是把他们掳到是把他们掳到哪里呢？是把他们掳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下面怎么说？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第二次被掳的，不是吗？下面，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所以1948年那次回乡潮的时候，有106个国家的犹太人回来，包括什么？包括其中从哪里来呢？包括有的是从纽西兰回去的，那有的就是从中国回去的。你到特拉维去吃中国饭，你不要问他姓什么，他已经搞了一个姓赵。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宋朝的时候，因为皇帝姓赵，所以他们也姓赵。那这些人从哪里去的？有的人就是从中国去的。所以你看，今天讲的天涯海角，对于这类人来讲，中国就像天涯，今天纽西兰就像天涯一样。然后呢，下面说第5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种，又必善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1948年，你看以色列不就是回来了吗？以色列不就是复国了吗？你看这段话不是很奇妙的就应验了吗？下面说第6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耶和华神，使你可以存活。那现在这些事还没有完全应验，一直等到他们这些犹太人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有一个泉源是为着以色列人打开的。弟兄姊妹，所有人只要投靠这个泉，他们就得着洁净。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你看见吗？到那天，许多犹太人他们都要得救，他们都要悔改接受。第7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神，他必是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手生，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是所下的，地所出所产的，都绰得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弟兄姊妹，以色列只要能回来，就证明说他们有今天。感谢。为什么有今天？今天就是给他们另外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公元，在这个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70年回来，那些人是剩下的百姓。现在呢，那边经过2000年的漂流，到了1948年他们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些人就变成剩下的百姓，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其他人都倒闭在世界，不知道倒闭在哪里。好多人在纳粹大屠杀的时候就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回到以色列的这些人是剩下的百姓。弟兄姊妹明白吗？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就懂得三十章，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30章的前面的一部分果然应验了。那证明什么？证明说虽然大部分倒下了，但是现在的新一代还存留着。所以今天以色列人还在，所那回去的人就好像的确就是剩下的百姓。所以他们应该要悔改，弟兄姊妹明白吗？他们应该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不过很可惜，今天以色列人只是政治的复兴，对他们来讲还不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是一定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 到时候他们真的看见说他们所扎的，他们所定十字架那位主原来就是他们的主，是他们所血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再来读三十章十一节以后，你就能懂得了。在这种情形底下，神和那些还活着的，现在好不容易要进到迦南地，你看所有的倒闭在旷野，对他们来讲迦南地是没有份的，但居然他们很快就要踩在上面。对这些人，他们要知道说他们是剩下的，他们有今天，他们有宝贵一个今天，有69个今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漏掉多少个今天，你能不能在今天没有结束以前，你能把自己奉献给主，你愿意这一生为着他来工作。只有今天是你的，没有人知道明天是怎样的，但是感谢只要把主把今天给我们，今天你是逃出喜悦的，你就有明天。到底明天是蒙福的，到底明天的路是怎样呢？是今天可以定的。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和我们立约，神要更新和我们立约。你愿意不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再一次与主立约？所以你看第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很远，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天听见可以遵行的。他不是在天涯海角，这话却离你更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些话是对旧约的人说的，对新约的人更清楚了。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些话不只对犹太以色列人说的，这些话乃是对我们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摩西讲了几句话，你说到底对新约人讲还是对旧约人讲？很稀奇啊，旧约的词汇居然跑到这里来了，稀不稀奇？你看第十五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沉迷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下面你看，这是摩西，你看见谁的摩西说了什么话？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这是新约的话吗？怎么跑到新旧约来了？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读到加拉太，你读到哥罗西书，才读到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说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今天我们不只有明天，而且明天是长长久久；不只明天，而且不只得着生命，而且得的更丰富。所以下面说，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那个地上是流奶于蜜之地，流奶于蜜之地乃指的属灵的丰富，指的属灵的成熟。感谢主，我们终于被带到了属灵的高峰，所以这是立约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今天更新我们和他立过的约。你不是多少年前奉献给主吗？主要的是把今天奉献给他。今天、今日、今日，一共是69次。所以简单的来说，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就以色列的过去、现在。但是我们讲过，现在等到在一个月就要进迦南，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最后一个礼拜，就最后一个月，他们很快就踩在上面。但对摩西来讲，是他120岁最后的一个月，在一个月以后，他可以说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不只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之后，他终于到了迦南美地，脚踩在上面，神和他们立约。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阿山的圆满的据点，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是谁把以色列人带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感谢主，摩西经过了第一个40年，第二个40年，还有第三个40年。不知到了第三个40年，而且到了摩西40年最后一个月。所以这时候呢，圣灵就告诉我们神怎么带领摩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是，所以到了31章，摩西就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够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过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但是从第6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摩西就招了约书亚来，以色列众人面前，其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弟兄姊妹，摩西代表律法，律法最多把我们带到迦南的边界，律法不可能把我们带到迦南。真正带我们进迦南的是约书亚，约书亚那是预表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摩西最多是把我们领到迦南。所以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律法好像是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谁今天真的可以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呢？就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应该刚强。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摩西呢就把律法书呢就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就交给这个祭司，交给众长老，然后告诉他们说，每逢7年，就是豁免年的时候，也就是安息年的时候，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呢，你们以色列人众人要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的话。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是别的时候？为什么是豁免年？豁免年就是安息年。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这块地，你什么都不做，你一年都不耕种，人就是流奶于蜜，人就是流奶于蜜吗？弟兄姊妹，感谢主。所以你看你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七十个七年他们没有守安息，有70年没有守安息年，有70个七年没有守安息年，很清楚的。所以这就主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别人70个七次，因为只有安息的时候才能豁免，只有你在主面前有安息的时候，你才能赦免，才能饶恕。否则的话，就是你翻江倒海，你一直记得那个弟兄对不起，那个姊妹对不起。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基督徒。你不知道基督徒怀恨可以怀有多久，但这是羞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耶稣的宝血，今天主赦免了我们，我们得罪他那么多，那么得罪他，他都赦免我们。我们掐着弟兄姊妹的脖子，我们都不让他们过去。所以要记得，你要遵守神的话吗？所以主怎么说呢？当你献礼物的时候，你来聚会的时候，你来侍奉的时候，你若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你要把你的礼物先放下，你先等一等，不要那么疏离，你先和他说对不起，你先和他和好。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所做的，这就是赫连年豁免年所做的，这就是安息年所做的。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看见神的话 你讲律法书什么时候都可以念，对不对？但是不是，就是豁免的那天你要念。感谢，这个就是你看神借着摩西所做。然后师姐，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然后呢，他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写一首歌。所以呢，第32章就有摩西所的歌。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回去去读这些歌，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吗？很稀奇啊。摩西可以说他来到神里面，什么叫歌呢？歌或者诗和普通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是发表一些感觉，但诗也好歌也好，是用最少的话来发表最多的感觉，这叫诗，这叫歌。所以同样讲到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现在呢，圣经是有一首歌来形容他。所以最后摩西要走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他讲到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所以特别讲到细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神多少年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因为埃及是尼罗三角洲，可以说是富裕这个人民文这个世界文明之地，是非常富裕的，一年根本只有10天下雨的。所以只要尼罗河泛滥，你看那就是肥沃之地。所以神好像把它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但有一天呢，你看神自己来搅动那个巢窝。搅动的时候，你看见的台风不是敌人带来，台风是母亲带来的，母亲的翅膀在那里搅动。所以你看最后呢，否则他们以为说埃及就是天堂，他们忘记神当初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的。所以你看在这里圣呢用什么？用诗意来形容他。比方说第12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搭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羔羊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秸和葡萄酿的酒。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七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所以看见在这里摩西讲到以色列怎么弃绝我们的神，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苦难的时候容易想到神，什么时候肥胖了，什么时候粗壮了，什么时候光润了，什么时候能踢跳奔跑了，这不是我们今天在纽约的情形吗？许多人当他们在痛苦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容易亲近神，但是呢你看你很稀奇，知道我们的本性。所以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么所以然后呢你看到了36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盘等等等等。你若读下去说那很清楚，你看神又兴起他拯救的手来了。所以43节是结论，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这个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应该主的百姓以色列欢呼就可以，为什么还要你们外邦人呢？所以这些话不光是对他们说的，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也对教会说的。你看到吗？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下面说洁净他的敌，流奶于蜜之地他要洁净，救赎他的心。怎么什么时候主叫我们转，什么时候主给我们机会，那就证明说主把今天已经赐给我们。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摩西的那首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登到什么？登到尼泊山，他的确看见这个整个的尼泊山，他都是不能够去。然后到了33章，那就是他要走以前，他就为12个支派。那你记得在这个整个祝福里面呢， 有几个重点，我点一下就可以了。这里面呢，特别讲的立位讲的比较长一点，因为的确，你看见，讲到，因为立位现在是站在神的里边侍奉神的人。那么还有呢，讲到便雅悯，他说便雅悯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所以你知道，最后线一定在哪？一定是在便雅悯支派。所以耶路撒冷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所以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所以这证明什么？将来虽然神在十二个支派要拣选一个支派，然后你们到哪里去献祭，到那里去这个过节，那么什么地方呢？其实从这个预言里面已经知道是在什么，是在哪个范围里面呢？十二个支派里面，神拣选了便雅悯支派，在便雅悯那块地里面，神拣选了摩利安，所以呢，你看见能够安然居住。那么这里面所有的祝福里面，最好是约瑟，最好约瑟，所以属灵上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说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结果谁得着双倍的福分呢？是约瑟。所以你如果要懂得什么叫双倍的祝福，你只要读这一段圣经就可以。所以像说论约瑟说，愿他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些余地中迥别之人的顶上。这是约瑟，你看见吗？约瑟，大家都知道约瑟的故事。他为牛群中投生，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望，是马拿西的千千。那么这个果然是应验在约瑟身上，但同时呢，不要忘记，如果你读约瑟的故事，你知道约瑟是预表基督的，约瑟也是预表基督徒的。你看见约瑟的经历，你知道最后约瑟双倍的祝福什么，就是指着这个祝福来说。然后呢，讲的希伯伦，希伯伦那里出去可以欢喜。这个希伯伦的出去有一个先知，他起初出去一点都不欢喜。那个是谁呢？那个就是约拿。是约拿生在靠近大概拿撒勒不远的地方，所以呢，他不要出去，他出去不欢喜。但主耶稣呢，是生长在拿撒勒，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欢喜了。所以你看，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等到摩西最后为十二个支派祝福，就好像雅各为十二个支派祝福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三十四章第一节，摩西就从摩亚平原登尼伯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毗斯加山顶。所以尼伯山是个山脉，然后有一个顶叫毗斯加顶。山顶，然后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旦，那基列我们知道就是约旦河外，那么一直到旦，那么不要忘记为什么讲的基列呢？因为两个半支派是在这一带，一直到旦，一直到黑门山。然后拿弗他利全地，拿弗他利就加利利海这个附近。然后以法莲马拿西的地就是撒玛利亚，然后犹大全地那就是靠近耶路撒冷这个附近，然后转回来是转到，然后到什么？到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到南地，南地就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那里，到这个别什巴那里，然后回过头到中属城耶利哥，那么就是死海附近的平原，直到索尔就是这个就是沿海的南边，都指给他看。耶和华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你却不得过到哪里去。看见神实在保守摩西，对不对？到了120岁应该有白内障才对，但是他看见120岁都没有白内障， 你看你神 的确是保守，他才能看见这么多。我们好，我们去尼泊山好几次都没有看到，都没像他看的那么多。不是白内障，是因为现在空气污染的很厉害。在摩西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污染。其实今天天气好，你还是可以看到黑门山，应该在那里还看到死海，并不困难。但是我们去了那么多次，没有一次看见过。但是摩西你看见吗？最后呢，你进不去，但是神最好最受呢，还是让他看见了。然后神自己埋葬了摩西，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那个时候以色列有找到摩西的骨头，那很可能那就拜偶像，所以神亲自呢就埋葬了他。他一共是120岁，眼目没有昏花，就是没有白内障，所以看清楚，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所以你看见最后摩西终于走了他一生120年的路程，最后神告诉我们是亲自埋葬他。他没有进到迦南，不过他的确看见神要给以色列人那块地。然后下面最后是个总结，第9节，嫩的儿子约沙因为摩西曾安守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面所认识的。这是最宝贝的一句话。今天摩西跟随着主这么多年，圣灵可以说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有一天我们见到主，你想天使能不能说这个人是主面对面所认识的？问题在这里，你有多少时候是活在他面前？如果你难得见见他的面，会不会我们这张脸是一张陌生的脸？你说我的主，我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很劳劳碌碌，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活在他的面前？他是耶和华面前所认识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人的确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是我们的主所认识的，你就不必替他难过。我觉得很多人读到这里心中好像沉了，因为最后摩西到底没有进迦南，而只是看一眼就是了。但是感谢主，我想每次我们读到变化山的故事，你知道不止主耶稣在迦南地，不止以利亚在迦南地，摩西呢也到了，怎么进到迦南我们不知道，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做梦也想不清楚的。但是呢，你看见主还是蛮有恩典。最后你看见我摩西能够在那里做见证人，见证什么？要记得为什么主在变化山上，第一见证我们的主无论就是生命就是他的工作来讲已经成熟，已经到了高峰了，所以他们谈论出去的事，升天的事，他们主可以回到父的家里去。但是那一次如果主升天的话，我们事情就完了，我们就没有救，因为凭着他自己，他的的确确没有一点良心都没有亏的，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他当然可以回到父神家里去，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谁做见证说他没有升上去，是为着你我，仍旧一直走哥哥他道路，最后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主耶稣可以升天没有升天，是谁呢见证？是摩西和以利亚两个见证人。所以等到主真正升天的时候，又是两个见证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天使，圣经只告诉我们他们穿白衣的，你知道护士也穿白衣，他们不一定都是天使。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是两个见证，你怎么是见证人？因为他们那个解释主怎么升上去，主怎么升下来的，天使办不到，天使不懂得这些事情。所以还整本的启示录就是根据天这个两个见证人的那个整个的秩序和整个大纲写的，那整本的启示录就是整本启示录就这样子，你看见吗？所以很整，这就解开了整本的启示录。所以那两个人是谁？圣经没说。爱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有资格做见证人的话，谁能有资格做见证人？当然是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做见证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可以升上去，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为我们把命舍， 那时候刚好是朱彭节，朱彭节就是葡萄收成的时候，葡萄收成是葡萄最骄傲生命最丰富的时候，结果葡萄经过酒榨被撕碎了，把生命分给别人，那个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那个苦难是因为把生命分给别人的苦难，像母亲一样，母亲的苦难不是当得的苦难，因为她成熟了，她要把这生命分给小生命，所以她经过了许多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谁能够做见证？为着你和我，谁能做见证？当然摩西和以利亚。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是等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十一章讲到大灾难的时候，是谁在那里勉励大家经过那段可怕的日子？你如果根据摩这个以这个启示录的上下文，很明显，好像呼之欲出的，圣经没有明讲，但是呼之欲出的也是以利亚跟摩西，圣经没有明说，有他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那个在天下，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下的主旁边做见证，这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撒加利亚，就是撒加利亚书上面所说的那两棵橄榄树，就是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摩西一生。摩西乃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当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不要光读到以色列身上去，也应读到我们身上来。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生命记乃是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神的字已经说过了，对我们再说一遍，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这就真的。